这样子的诗歌，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注目于神。这个时候让神成为我们的中心，也让神来向我们来说话。我们就一同的用恭敬的心，我们来读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个荧幕上会打出来吗？如果不会打出来，打出来了哈，那我们也可以看自己手上的圣经。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一起来读。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其实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段落。那如果要思想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文段落，其实应该是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那我们今天主要的思想我们会把焦点放在五到十一节，但是我们需要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来看见说保罗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大主题之下来谈到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里的一个基督耶稣的榜样。所以你们如果有圣经你们可以继续看圣经，如果荧幕没有打出来手上没圣经听我念也可以。我把第一节到第四节来跟大家来读一遍。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到说，保罗从第五节开始讲主耶稣基督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生命的榜样。但是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榜样呢？因为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教会的合一，教会弟兄姐妹要彼此合一。可是怎么样能够合一呢？只有我们学会了主耶稣在这里的这一个榜样，教会弟兄姐妹才有办法学会那一个真正的合一。那这个合一就是第二节那里所说的，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当然这个短短的一节经文，我想就有很多可以思考的。但是今天我们先不把重点放在什么叫做合一，但是我想弟兄姐妹这方面过去都有一些思考。重要的是什么？保罗从第三节开始就开始讲到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在拦阻着教会合一？反过来说，到底怎么样教会才能够合一？第三节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讲出一件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谦卑。教会要能够合一，弟兄姐妹的生命必须谦卑下来。这里不论是讲到结党，讲到贪图虚浮的荣耀，讲到看自己比别人强，或者是说单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这里所有的谈到这些跟谦卑相反的每一样，你仔细看你都知道，就是在讲骄傲，就是在讲骄傲。所以当保罗讲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彼此合一的时候，保罗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要点讲出来，那个要点就是我们必须学会一个谦卑的功课。当我们的生命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彼此就可以合一了。合一最大的敌人 不是你，最大的敌人不是我，合一最大的敌人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骄傲，是骄傲在那个地方拦阻的教会不能够合一。反过来说，当我们存心谦卑的时候，所有合一的拦阻就走了，就消失了。这个时候不仅是合一，是神所要的那种合一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当中，出现在我们的当中。那要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保罗就向我们提出主耶稣的榜样。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整个主耶稣的榜样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谦卑。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来看到底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这个谦卑跟合一到底是怎么样连结的。你从主耶稣的身上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到说，在人类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两个绝无仅有没有人能够成就的最伟大的合一，是耶稣基督所促成的，而且是透过他的谦卑所促成的。主耶稣到底成就了怎么样子的合一？你看这两个合一都是不得了的合一。第一个合一是什么？是人跟神中间的合一，是不是？借着十字架，主耶稣拆毁隔断的墙，让人的罪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人跟神就得到合一了。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人能够促成人跟神中间的合一，只有耶稣把我们的罪担当起来之后，我们跟神中间的合一变成可能，变成实际上真是可以成就。所以耶稣成就第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合一，就是人跟神中间的合一。而第二个合一是什么？第二个合一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那个地方提到的，到将来有一天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当主耶稣再临，他要引进新天新地的时候，以弗所书那边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换句话说，整个宇宙万有，今天这个世界宇宙充满了各样的矛盾，包括人与人中间的矛盾，包括人与自然界中间的矛盾，包括人与自己的矛盾，包括人与神之间的矛盾，这些要充满所有的矛盾，说充满了从矛盾而来的所有的破碎，一个整个全然被罪所破碎的世界，神告诉我们有一天会完全的再一次合为一。谁促成的？耶稣基督促成的。所以这个合一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合一的。那耶稣怎么有办法促成这两个不可能成就的合一呢？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不仅是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整个谦卑从天越降越卑，越降越卑，越降越卑，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两个合一。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你就看到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的，在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就是在讲，我们这里讲两个不得了的伟大的合一中间的第二个，先成就了第一个合一在十字架上，然后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要成就这一个第二个合一，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全部合一归于神，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你发现到说，腓立比书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一个史上最伟大最艰难最彻底的合一，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完成的？是借着他的谦卑而完成的，借着他的谦卑而完成的。合一的唯一敌人就是谦卑， 就是骄傲。可是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合一就被实现了。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讯息在告诉我们：今天你在家里面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跟你的弟兄姐妹同工，或在公司、在任何地方，当你跟任何一个人，你们中间开始有隔阂，开始有对立，这个对立越来越升高，越来越升高的时候，这个弟兄姐妹完全不需要去谈谁对谁错，这个地方有一个太清楚不过的一个事实，就是你的心里非常骄傲，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骄傲从来只是会不断的堆高人与人之间的隔墙，只有谦卑才能够把那个隔阂墙给挪开。哦，所以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今天在你跟所有不同的人在交往，包括教会的同工、公司的同事等等，在交往的当中，你是在把那个隔阂的墙一直堆高的那一位，还是你在把堆高的墙一直在把它放下来的那一位？你就知道你的心中是骄傲还是谦卑，还是谦卑。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有这些隔阂，我们有这些冲突矛盾的时候，哦，弟兄姐妹，我们都打错了属灵的征战，都打错了属灵的征战。我们越打那个隔阂的墙越高，可是神让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整个 whole purpose 就是要把世界上所有隔阂的墙给打破，最终所有的人跟人、人跟自然界、人跟神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处境的当中，我们唯一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把那个已经堆得很高的墙砖块一块一块的把它拿下来，拆毁隔断的墙，使人跟人我们能够彼此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借着什么？借着谦卑。因为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他促成伟大的合一是透过他的谦卑。所以今天我们从主耶稣的榜样，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是谦卑，到底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的谦卑下来。那我跟大家先把接下来要讲的一个重点的所在先跟大家先提出来，让你有个概念。谦卑是什么？谦卑跟自卑不一样。自卑是否定自己，谦卑是放下自己，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自卑是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很低，谦卑是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地位是什么。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我们一个一个来思想。谦卑不是否定自己，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怎么说谦卑不是否定自己呢？谦卑不是高捧别人，贬义自己。很多弟兄姐妹觉得谦卑就是要跟人家说，哎呀，你最行的了，我什么都不会啊，我是个笨蛋啊，我死了，这个一切都是我的错啊，你们都没有错啊，这叫做谦卑。 No， 弟兄姐妹，这不是谦卑，这个是自卑。你从哪里看出这个不是谦卑？你看，你看出说谦卑不是否定自己，你从耶稣的身上你就看到了。在这个地方第六节讲到耶稣基督，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虚己就是谦卑。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拥有神的一切属性，他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的一位，他跟父神有完全一样的属性，一样崇高的神性地位。耶稣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个。你在圣经里面你看到好多次有人敬拜耶稣，有没有？有人来拜耶稣，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哪一次跟人家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承担不起，赶快起来赶快起来，有没有这样说过？没有。每次有人敬拜他的时候，耶稣接受人的敬拜。耶稣从来没有否定他是神，没有否定过他那种神性的地位，但是耶稣却愿意把那个神性的地位怎么样，把它放下来。他不是把这个神性的地位当作强夺的，一定要牢牢的去守住的，不能够让人冒犯的。你知道这个神性的这种地位，要是你或者是我有个千分之一， 或万分之一，那就不得了了。神的那种神性，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让他那种神性整个彰显出来的话，凡看到他的人立刻就死啊，立刻就死啊，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啊。如果我能够有万分之一的话，哇，那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来到活水教会不得了啊，我一进来所有的弟兄姐妹砰砰砰全部都倒了，哇，我就觉得实在是太光荣了，我太有这个气架势了，哇，走进活水教会这里三四百个人，哇，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句我不喜欢听的话，哇，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啊，喜不喜欢？喜不喜欢？可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成为一个怎么样？他这边说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人。33年的当中，在许多人的眼睛里面看他就是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一个小小的木匠，没有一人看到耶稣立刻就砰一个倒在地上。甚至耶稣宣称他是神的时候，好多人还不能接受，有没有？开玩笑，你怎么可能是神？还挑战他。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完全把那一个神的形象、神的尊荣，他把他怎么样？把他放下来，放下来。但是他的心中却有一种自然，没有人能夺去的一种尊严，一种尊严感，一种尊贵感。弟兄姐妹，真正的谦卑心里面一定要有一种很清楚的尊严感，自然而确定的尊严感，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可以放下，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即使把它放下来了，仍然没有失去。你看主耶稣这个世界上做了30年的木匠，3年的传道，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整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整个过程，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换的别人都是怎么样，都是一种颜面丧尽的，都会让人家觉得说，哇，怎么遭遇这种事情，被鞭打，被吐唾沫，被剥光衣服，当众这样子展示，那真的觉得说巴不得钻一个地洞就钻下去了，干脆死了算了，这样子活着还活得下去吗？所有尊严全部丧尽的时候，你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在耶稣的身上却有一种很自然的尊严仍然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一点也不恶言相向，耶稣也没有惭愧低头，甚至到十字架上，耶稣还在那地方抬头向着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见在耶稣身上有一种尊严，这种尊严是非常温柔的尊严，却是非常确定的尊严，却是非常有力的尊严，他完全不需要去维护的尊严，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尊严。弟兄姐妹，在真正的谦卑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尊严，以至于说你的生活当中，你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去维护你的尊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还常常觉得你需要 do something 来维护你的尊严，有没有？不许人家这样对待我，不许人家这样对待我。当你还需要维护你的尊严的时候，哦，弟兄姐妹，你的心里面没有耶稣这种自然而确定的这种尊严感。耶稣这种自然而确定的尊严感从哪里来？从他很清楚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神中的第二位，他与父神是同等的，那一个很清楚的自我认识，就有一个很深的尊严感。你可以吐唾沫，一直吐唾沫在他的身上，你可以把他的衣服剥光，可是不能够改变他是神的儿子的那个事实。所以在他的心中，那种尊严感就没有人能够夺去。我们能够有这种尊严感吗？ 我们能吗？我们不是神的儿子。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用重价把我买赎回来。我在神的面前，我是他的心肝宝贝，我是他眼中的同人。我在神面前，我是一个极其尊贵的一个人，因为神竟然愿意用他儿子的生命的代价来把我买赎回来。我是天父的孩子。哦，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一种尊严感。我们需要把那种尊严感真是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心里面也真是有一种很清楚的没有人能够夺去的那种尊严感。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这种尊严感的话，你就谦卑不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会把你的尊严感寄托在别人怎么样对待你，别人是赞扬你，别人是贬义你，别人是同意你，别人是反对你，哇，对你的情绪影响很大的。为什么影响很大？因为你需要别人如此的对待你，你才能够有尊严感在你的心中。那你就很难谦卑了，你只会在骄傲和自卑的当中摆荡。你不想骄傲，骄傲是不对的，那你就自卑下来了。你不要再自卑，太痛苦了，你一转又变成骄傲了。因为你的心中没有那种神所赐你的那个尊严感放在心中。弟兄姐妹，你真的把我是天父的孩子，我是天父的儿女，这一个没有人能够改变的事实，真的把它刻印在你心中了吗？真的一定要把它刻印在你的心中呀。你的先生可以对你非常不好，你的先生可以天天的嫌你丑，可是他不能够改变在神的眼中，哇，你是神喜爱天天看着你、爱着你、呵护着你的那个心肝宝贝。你的天父、你的丈夫不能夺取，你的同事不能夺取这个尊严，没有人能够从你身上夺取尊严，只有我们自己的心很清楚的看得见那个尊严，我们活在那个尊严的当中，那弟兄姐妹就没有人能够夺取你的尊严了。当你有这样子的尊严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完全不需要再维护你的尊严了，你的心就可以谦卑下来了，就可以谦卑下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先活在我是天父的孩子这个事实里面，我们才能够开始来学习谦卑的功课。那谦卑不是否定自己，谦卑的心背后是对自己很深的一个肯定。但是谦卑是什么？谦卑是放下自己。我们刚刚说谦卑是放下自己，不也像耶稣基督不将他是与神同等的这一个事实、这一个尊荣紧紧的把他抓住，耶稣把他放下来，放下来。所以谦卑是放下自己，反倒虚己，虚己就是放下自己。那这个放下自己很多时候对我们来说是有一点抽象，所以我想从耶稣的身上我们可以更具体的来看什么叫做放下自己，什么叫做谦卑。那我刚刚其实已经稍微提到了耶稣放下了神的尊荣，放下了神的尊荣，所以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完全的接受，人家可以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人看，人家可以把他当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木匠，他走到那什么地方没有人理他没有关系，有人要拜他他接受，因为他知道他是谁。可是他不会坚持人家必须要尊重他，必须要看得见认识他的尊荣。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是非常尊荣的，可是你走到很多地方有很多人不认识的，不认识的。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面在发单张，哎呀，今天晚上有聚会请你来，今天晚上有聚会请你来，哦，有一个人看着单张当着我的面就丢开来了，他说谁稀罕，是的，很多人不稀罕的。 可是他不会改变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放下这样子的尊荣，就是当我们没有受到尊重，当人们对我们不在乎，没有人在乎我，你仍然能够怡然自得，这就是谦卑，这就是谦卑。所以主耶稣他放下神的尊荣，愿意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然后第二个，他放下了被人服侍的那一个待遇。主耶稣不仅是成为一个人，这里讲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一个奴仆。所以整个福音书里面，你就看到主耶稣不断的服侍，不断的服侍，走遍各城各乡，赶鬼医病等等。哇，他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服侍到一个地步，大家都有家庭，有家可以回去睡。主耶稣说，他们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结成一个服侍的人，你看到他特别的跑到撒玛利亚的叙家，为着一个非常痛苦的女人，他要帮助她。他特别的跑到西顿的那个地方，跑到那个腓利基那个地方，腓尼基那个地方，为着一个寡妇的女儿被鬼附，他要去服侍她。主耶稣一生就是这样子的服侍人。可是注意，主耶稣不是不接受人的服侍啊、哦。有一群常常跟耶稣还有他的门徒在一起的妇女，有没有？包括马大、玛利亚，他们服侍耶稣，耶稣接受他们的服侍啊、哦。耶稣接受人的服侍，可是他不计较他有没有得到人的服侍，他放下自己，愿意把自己放到一个奴仆的位置来服侍众人，来服侍众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常常拒绝人家服侍的哈，啊，生病的时候，弟兄姐妹，哎呀，煮了一锅汤来到你家，你就说不要，不用，不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你真是的，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哈，呀，有任何困难，人家帮你忙的时候，就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我最不喜欢麻烦人家的，所以我什么问题我都不跟人家说的。很多人以为这个是谦卑，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谦卑，这个是骄傲。因为你不愿意人家看你是一个有需要的人，你希望做一个不需要别人帮助的人，这个是骄傲。耶稣接受人的帮助，甚至我刚刚说耶稣去到叙加为着那个痛苦的女人的时候，耶稣跟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说，请你给我水喝好不好。耶稣接受人的服侍，这是谦卑。可是耶稣从来不去算他得到了多少服侍，他做了半天，人家给他的多少，回报多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仍然在很多的场合的当中，我们还是会斤斤计较，我们很怕吃亏，我们很在乎说搞了半天，那我到底得到什么？那弟兄姐妹，这整个里面都是骄傲，整个里面都是骄傲。如果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重要了，都不重要，想都不会去想到它，那这就是真正的谦卑。主耶稣他放下受人服侍的这样子的一个待遇，这就是谦卑。然后呢，他不仅是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仆人，第三个，主耶稣进一步的他放下由自己决定自己人生的自由。所以这边说他存心顺服，顺服父神的旨意。存心顺服就是什么？就是放下自己来决定自己人生的那个自由。我想你在福音书里面，你很多次你听到主耶稣讲说，他所传的道不是他的道，对不对？是谁的道？是父神的道，是父神给他的道。换句话说，父神吩咐他传什么样子的道，他就传什么样子的道，这就是顺服。他不自己做，那他可以自己不做那个决定，他让父神来做那个决定。甚至一直到最后上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主耶稣也是跟父神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的一生当中，你就看见他存心顺服，他放下由自己来决定自己人生的自由。 这是对我们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学的功课，因为我们中间绝大部分的人从小到大那样子的奋斗，后来来到美国还是在奋斗，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奋斗，每一个奋斗的背后常常都是一个很强烈的 mentality， 强烈的一种心态，就是什么，我要自己来掌管掌控我人生的条件。这一个心态的背后就是骄傲，就是骄傲。真正的谦卑是愿意放下那个自己来决定自己人生的自由，把这个主权交给神，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决定的自由。意思是什么？放下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注意哦，不是没有意见哦，什么事情都不懂哦。主耶稣什么事情都懂哦，不是没有意见，不是不敢表达意见。在客西马林园，主耶稣有没有表达意见？有啊，他说若可能的话，请你叫这杯离开我。谦卑不是不敢表达自己，不是不敢把自己的想望、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把它说出来，不是。但是谦卑是觉得我不需要坚持我的意见，事情不需要一定要照着我的意思来做。当我把它放开，把手放开来的时候，我不是把主权交给人，我是把主权交给神，交给神，交在神的手里。所以就存心顺服，顺服父神的旨意。然后第四个，主耶稣顺服，顺服到什么地步？顺服到死的地步，顺服到死的地步。这是主耶稣他放下免于受伤的基本人权。哦，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基本人权这四个字出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放不下了，就放不下了。哇，很多人说这是基本人权了，哇，那就坚持到底了呀。哎，免受伤害是不是一个基本人权？是，是一个基本人权。神造了千千万万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神说我好喜欢看到他被伤害啊。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神的心意都是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免于受到伤害，免于受到伤害，免于受伤，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可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却愿意把这个基本的人权放下来，所以他的顺服是顺服到以至于死。是不是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晓得这个世界上是这么险恶，有这么多的伤害？是不是？你知道不是的。早在以赛亚书就已经讲到了，以赛亚书53章，对不对？讲到将来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要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要被人家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曾经经历过那个被人掩面不看，哇，很受伤啊，那是很受伤的经验啦、啊、呀，被人家厌弃，多受痛苦，甚至最后要怎么样，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处，哎，被弃绝，被出卖，被杀害。整个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33年，充满了伤害，充满了伤害。他早就知道，可是他照样还是来，他还没有来，他就已经把这一个免受伤害的基本人权把它放下来了。为了什么？为了要拯救世人，为了要拯救你跟我，他把他自己完全放下来，不再坚持一个免受伤害这样子的一个待遇。没有一个人是应当受到伤害的，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在今天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有可能不受到伤害。连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都没有避免受到伤害。我们也是一样。可是我们有一个选择，我愿意接受我在我的人生的当中会受到伤害，还是我不愿意接受？ 愿意接受。如果神就是要容许你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工作的场合受委屈、受毁谤、受伤害、受排挤，你愿意吗？你会怎样跟神说？你会像主耶稣一样的跟神说：主啊，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吧。谦卑，真正的谦卑是愿意把这个免受伤害的基本人权把它放下来。最终神都会伸冤的，但是在这个世上，神让我们看见谦卑的功课包含把那个免受伤害的人群也把它放下来。然后最后一点，主耶稣最后连他作为一个人最后的一丁点的尊严的待遇他都全然放下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许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生顺服神，顺服神，最后以至于死。可是我们中间会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大概几乎是没有，类似那种待遇的几乎是没有。大部分人以至于死，就是最后就是躺在床上安然离世。可是主耶稣不是只是安然离世啊，主耶稣最后是死在十字架上啊，钉在石头木头上，被众人这样子的围观，被众人这样子的嘲笑。十字架的最残忍的地方不是让你死而已，不是那个肉体的疼痛而已，他是把一个人作为人的最后一丁点的尊严都全部把你剥夺净尽，剥夺净尽。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把一个人最后还有一丁点的任何的尊严全部都把他舍弃了，全部都舍弃了。可是你站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很惊讶地发现到说，他把一切的尊严全部舍弃，然而在他的生命里面竟然反而显出那一个没有人能够夺去的真正的尊严。那个尊严是你怎么样舍去都不会失去的，都不会失去的。哇，所以主耶稣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全然舍弃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他生命真正的尊严，他反而把生命真正的尊严把它活出来。所以最后当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个行刑的百夫长怎么说？这真是一个义人，这真是一个义人。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我们可以有一种确信，神把一个没有人能够给你也没有人能够夺去的那一个属天的尊荣尊严，神的儿女的身份放在你和我的心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越是愿意舍弃，舍弃的越完全，那一个尊荣就越发的显现。我们越是要维护我们的尊严，越维护我们的生命就越没有尊严。真正的谦卑其实是把我们带到生命真正的尊荣。然而这里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亮光，谈到谦卑，主耶稣的谦卑是没有底线的。什么叫做没有底线的谦卑？什么叫做底线？底线的意思就是说，当人把你 push 一直推，推到那个底线的时候，你就爆了，那就是你的底线。到了那一点的时候，你就说不干了；到了那一点的时候，你就说退无可退了，绝对不再退了。我跟你打，我跟你干上了。主耶稣的谦卑是没有底线的。我必须承认我的谦卑是有底线的，希望你们不要来试哈。但是你们要试的话，你们很快就会发现我的谦卑也很有底线了，一下子就碰到了。那我想我们中间每一位，我们的谦卑都有底线的，对不对？没有底线的人能不能举手？有没有？
没有底线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底线，可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神常常故意要让我们被推到那个底线，有没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爆了，我们就发脾气了，我们就跟他斗起来了，就杠上了，哎呀，所以整个 乌烟瘴气的 就全部都出来了，哎呀，神常常故意要让我们被推到那个底线，为什么？每当我们被推到底线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神把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隐藏却仍然非常顽强的骄傲来把我们光照出来。如果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对你好得不得了，都对你非常的尊重，都服侍你，让你不需要去服侍别人，不需要为别人着想，如果今天所有人在你的身边，哎呀，都爱护你，不会伤害你，你每天快快乐乐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好喜乐，你说哎呀，侍奉耶稣真是快乐，有没有？哇，为什么神不让我们这样子？因为如果神让我们每天都这么快乐的话，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心有多骄傲，需要被神把我们 push 到那个 corner， 到那个底线，我们才知道说，主啊，是的，我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们才看得见自己的骄傲，我们才会知道我需要来学习谦卑的功课。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已经了解到了，其实谦卑就是舍己，其实舍己就是谦卑，其实这两个字是同义词，是同义词，不论你讲谦卑还是讲舍己，它的中心含义都是把自己放下，都是把那一个把自我抓得紧紧的那个手把它松开来，这就是谦卑，这就是舍己，就是舍己呀。你可以说谦卑是舍己背后的那个生命，你可以说舍己是一个谦卑的生命真正体现出来，真正表现出来的那个生活的表现，就是会把自己放下来，把自己放下来，舍己。谦卑跟舍己是同一回事，骄傲跟自卑的共同问题都是不肯把自己放下来。自卑的人就是那边一直抓着一个很痛苦，哎呦，我为什么这么糟糕，我为什么这么笨，我为什么这样子，我为什么那样，我为什么这么丑，他不能接受自己很丑，他不能接受自己笨，所有这些思想就在他心里头，他就一直搅扰，一直搅扰，一直 suffer， 因为他不能够把自己放下来。我不晓得刚刚是不是有已经有讲到了，这前一堂有点混乱，前一堂讲的跟刚刚讲的，其实我再怎么笨 so what， 对不对？我还是天父所爱的孩子啊，我还是天父心中的宝贝啊，哦，我再怎么笨，哎，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还不了解耶稣爱我，我已经了解了，我已经知道了，哎，我其实我也不笨了，对呀。所以弟兄姐妹，谦卑是什么？谦卑是我笨就笨嘛，可是神爱我啊，感谢主，对不对？对不对呀？自卑的人就是不能够把自己放下来，所以他没有办法谦卑，他很可怜。骄傲的人也是一样，哎呀，你必须对我怎么样，你不应该对我讲这种话，你不应该如此的对我，大家都应该要尊重我，所以也是把自己放在很中心。当你不能把自己放下来的时候，有的人就是骄傲，有的人就是自卑，有人自卑完了就变成骄傲，有人骄傲完了就变成自卑。只有我们把自己放下来了，我们才能够脱离骄傲，脱离自卑，我们能够进入到真正的谦卑。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试金石，这个试金石就是我们很诚实的回答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情绪到底有多么的容易被别人如何对待我所左右。我不晓得你心中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动不动哇，你的情绪就翻脚了， 动不动就回到家里面好像一个斗败的公鸡呀，还是说每一天在公司里面很多人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很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教会里面有时候也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我们的情绪真的没有怎么受到他的搅扰。因为你们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试金石，我们越是情绪常常会受到别人如何对待我所影响，你就知道你要么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要么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的。我今天分享这个信息绝对不是说啊我已经学会了啊 ，no， 其实我们都会的。别人讲一些话，有些我们就很难过，我们会困扰的啊。可是每次有那个困扰的时候，就是神在带领我们再次来学习谦卑的功课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常常被这些所困扰、所搅扰，那弟兄姐妹，你要认识到，在这个谦卑的功课上面，你有很大的要学的功课。哦，不要等，今天就开始学习谦卑的功课，今天就开始来操练那个放下自己。哦，呀，不要等到见主面的时候还没有学会。呀，所以谦卑就是把自己放下。哦，主耶稣的榜样让我们看见很多方面。我们一样一样的放下，一样一样的放下，我们就在谦卑的功课上面，生命被神改变。可是讲到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会开始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谦卑就是放下，那谦卑不是一种很消极的态度吗？谦卑不是好像是一种逃避的态度吗？你说什么都是放下，这个也放下，那个也放下，所以什么都放下了之后，那我们的人生还有作为吗？是不是？是不是？谦卑是不是变成一个非常消极的，一种逃避的一种心态呢？那谦卑是不是就有一点像陶渊明就哎呀退隐山林不问世事了？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些哇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啦，这个放不下的事情，最后就一句话，不干了，你们去做，我回去，弟兄姐妹，在这种陶渊明的这种退隐山林，很多人觉得说哇这个很高的境界哈。你如果从圣经福音的真理的角度来看，其实那个一点都不是境界，其实那个叫做故作清高，其实那个背后是骄傲，不是谦卑，不是谦卑。我们中间很多人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盲点就在这个地方，呀，哦，动不动就，哦，这个退出，哎，呀，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所以当然就消极啦。当我们以为这样子才叫做谦卑，那谦卑就当然是很消极、很退缩、很逃避啦。可是你看主耶稣3年半传道，最后钉在十字架上，整个过程的当中，如果主耶稣是真正的谦卑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看主耶稣什么时候消极过，什么时候退缩过，什么时候逃避过，有没有？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他一直都是风尘仆仆的，一直服侍，一直服侍。法利赛人天天的找他麻烦，攻击他，跟他作对。耶稣从来没有一次跟他们讲说好了，那你们来做好不好？是不是？法利赛人跟他的门徒在那边 argue 啊，这个，你们怎么搞？那个鬼赶不出去啊，对不对？哈，那耶稣来了，耶稣说：“好，那你们做看看嘛。”耶稣没有，耶稣从来没有消极过，从来没有逃避过，耶稣从来不会讲说不如归去，反而是。你在腓立比书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所有的谦卑的表现全部都是积极主动的。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是主动取的，成为人的样式是主动成为的，他存心顺服是主动顺服的。他那个顺服不是说哎呀父神啊那你就去做吧我都没有意见啊， 他顺服是父神的心意是要做什么，他就很积极的去做。耶稣从头到尾这些谦卑的表现全部都是顺服的，甚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是主动还是被动？你们说主动啊，他说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是我自己舍的。他主动要上十字架，他早就看着时间，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走去，有没有？全部都是主动，全部都是 action， 没有一个是 reaction。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知道，真正的谦卑不是消极退缩，不是被动，真正的谦卑是主动的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主耶稣采取能让他能够来完成父神给他的使命的行动。所有的行动都是谦卑的行动，而所有这些谦卑的行动都是为了要完成父神给他的使命。所以说整个耶稣的谦卑的榜样从头到尾都是承担，都不是逃避，都不是逃避。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亮光，就是我们今天这段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来思想的，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谦卑的榜样是一个有使命感的谦卑，有使命感的谦卑。他是带着使命的意向，他是为着要完成那一个使命，所以他谦卑下来。弟兄姐妹，一个没有使命感的谦卑是很空洞的，是没有意义的。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很确定，百分之百的确定，我是天父的孩子，我是一个有尊荣尊贵身份的一个人，那我为什么要把我放下？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对不对？我既然是如此的尊贵，那我就不需要把自己放下啊，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放下？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谦卑谦卑谦卑的莫名其妙，很多弟兄姐妹谦卑的当中都感受不到这个谦卑的意义，谦卑的价值在哪里。好像从头到尾圣经就是叫我们谦卑，而其实也不是只有圣经而已，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就叫我们不要太骄傲，要谦卑。所以从小我们就知道要谦卑，信了主之后更加要学习谦卑，我们学习谦卑，学习谦卑。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问过自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谦卑？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问，哎，好像就是当做一个美德来追求，有没有？啊，谦卑就是一个美德，我们你也应该谦卑，我也应该谦卑，我们都要谦卑。当你为着一个美德而谦卑的时候，哦，弟兄姐妹，这种谦卑是苍白无力的，真的是苍白无力的。这种谦卑是会让你连你自己都会觉得非常的假冒为善的，非常道貌岸然的呀。这种谦卑是让你觉得很空洞的，因为你谦卑了半天，顶多就是有很少数的人会说，哎呀你好谦卑哦。人家的称赞你听几句之后你也觉得很空洞，很空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学习谦卑，我们这条路好像走不下去，因为你感受不到谦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主耶稣的谦卑是一个有使命感的谦卑。哦，弟兄姐妹，当我们是像耶稣基督的一样，我们因着一个更高的理想，我们因着一个更高的价值而愿意把自己放下来的时候，你会把自己放下来放得非常的觉得很棒，你会觉得放得很有意义，很值得。主耶稣为了要完成神所赐给他的这个整个救赎世人的使命，他甘愿谦卑下来。神也同样把他所赐给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也赐给我们每一位。这个大使命伟大到一个地步，会让你发现到说你谦卑，你放下放得非常的有价值。
因为每当我们更多的把自己放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份于参与神要将这个破碎的万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我们就会参与神那一个拆毁隔断的墙，来把人跟人的生命连在一起，把人跟神的生命连接起来，那一个伟大的合一的里面，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的谦卑它有价值的，你会发现到说你非常的愿意谦卑，就好像你可以用5块钱买一个65寸的大电视一样，那5块钱花下去的时候你高兴得不得了，是不是呀？如果没有65寸的电视，你5块钱放下去，你就说干放下去干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弟兄姐妹，当我们也成为一个像主耶稣一样一个有使命的人，当我们把谦卑跟使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哦，弟兄姐妹，我们就真的认识到谦卑的价值在哪里了，谦卑的意义在哪里。你一定必须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你一定要看着主耶稣那句话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成为你心里面的一个刻在你心里面的一件事情。那你就会发现到说，每当神让你把你自己放下来的时候，那个放下来都太宝贵，太宝贵了。神要借着你的谦卑使你的生命发出极大的力量。弟兄姐妹，不是消极，不是逃避，是积极，而且是极大的力量，能够来在许多人的身上。所以保罗说死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发动，但是结果会是什么？生要在你们的身上发动。那就是当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所发出来的力量，神要透过谦卑，透过你的谦卑，我的谦卑，来成就合一，成就你家庭里面的合一，成就教会里面的合一，成就跨越教会的合一，成就跨越文化、跨越族群的合一，成就跨越阶级的合一，透过我们的谦卑来让我们跨越一切的这些隔墙，来建立合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整个这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不是只是叫你要谦卑要谦卑要谦卑，不是只是把刚才列出5项什么叫做谦卑来告诉弟兄姐妹放下你的尊贵，放下你被人服侍的权利，放下你免受伤害的人权。今天的信息的重点不是把一些规条丢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今天的重点是弟兄姐妹，你要认识你在神面前的尊贵，真的把那个尊贵放在你的心中，那个尊贵进入你的心里面，充满了你的心的时候，你的这个生命是被释放的，是被释放的。然后不仅是把尊贵放在你的心中，弟兄姐妹，要把主耶稣的大使命刻在你的心中。你要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活在使命里面的人。这两样是我们学习谦卑的基础。有了这样子的基础之后，我们才真正的来操练放下，操练放下。神今天让你看见你需要放下这个，你今天就来操练放下这个，明天需要放下那个，你就放下那个。受人服侍的待遇，被人尊重的待遇，免于受伤的权利等等，其实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一样一样的来操练。注意，操练放下，那个放下不是拒绝，那个操练，那个放下是不再坚持，不再坚持。我们一定会有放不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被推到底线的时候。可是弟兄姐妹，那个不是世界末日，那个不是神把一个墙挡在那个地方，让你谦卑的路就走不下去了， 每次当我们谦卑不下来了，我们放不下了，我们被推到底线了，我们爆了，哦，弟兄姐妹，那个时候是神很深的与你同在，神很深的在你的心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正在施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神开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到我们心里面老我生命的捆绑在哪里，我们老我生命的骄傲在哪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那个时候赤裸敞开的回到神面前来，让神破碎我们，让神重新塑造我们。弟兄姐妹，每当你觉得你谦卑不下来了，你放不下来了，来到这位爱你的神的面前来等候他，来亲近他，来寻求他的面，是他来解开你的捆锁，是他来柔软你的刚硬，是他在你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做那个生命反转的工作，使得我们呢不能谦卑的我们再次的可以谦卑下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神一定能够把谦卑的生命赐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定能够学会谦卑的功课，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合一的人，促成合一，促成神整个普世救恩的成就的当中，神喜悦，神会深深重用的宝贵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愿意在你给我们的使命的面前，主，我们再一次的立定我们的脚步，主，再一次的对你的使命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哦，主，我们虽然算不得什么，主，我们虽然是非常骄傲，非常自私，哦，主，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伤痕，许多的破碎，主啊，但是你看我们如你眼中的同人。主，我们为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在侍奉的当中，主，多少时候我们用我们的骄傲，用我们的自卑来把我们跟同工弟兄姐妹家人中间的那个隔墙给筑起来。主，我们向你认罪，你是那位爱我们赦免我们的神，你是那位永远不丢弃我们的神。哦，主啊，你是那位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主，知道今天你与我们同在，今天你在触摸我们的心。哦，主啊，你在将耶稣基督那一个荣耀的那个荣美的谦卑放在我们的心中来吸引我们。主，不是我们能够谦卑，是你能够使我们的心谦卑下来。哦，主啊，你能够翻转我们，主，你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哦，那个在你的国度里面那个帐幕之地竟然因着谦卑而能够向左向右的来开展。主，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愿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不论我们过去有多少的伤痛，主，有多少的眼泪，主，我们在许多隔阂的墙子当中，主，我们有多少的心痛，哦，主啊，你都知道。主，你来环绕我们，主，你来安慰我们，主，你再次的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来充满我们。主，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就是在你的爱中，主，你的教会会充满蛮有能力的谦卑的生命见证。哦，主啊，那样子的谦卑，主啊，知道不是让众人看见我们，乃是让众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到你，看见到你的荣美。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你来引导我们，你来触摸我们的心，主啊，你来带领我们，将一切坚固的营垒全部打破，让每一颗心，主都全然归你，被你充满，活 出耶稣基督馨香之气。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